我信主很久以后才成为认真的基督徒。希望大家能审视自己的生命，扪心自问，我有认真信主吗？耶稣有参与到我的每一刻吗？还是遇到问题我才找他？那你就像和他约会没有结婚。我被圣灵充满后开始渴慕神的话，我开始敬道，确实教导神话语的教诲，不只是教义，我们需要教义，需要健全的教义，那是我们的基石，但我们要学习如何生活。而且我们的教导要让大家离开后还能记住，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，不是听起来属灵虚无缥缈很美好但回家后没人记得内容。当我听到大有恩膏的信息，那时我读经不是为了达成进度打勾做记号，神的话语就像镜子，你可能满身泥巴但不照镜子就看不到。想象一下，例如我可能这里有块泥巴，全身上下都沾了污泥，但是如果我不照镜子就看不到。老实说，有些人甚至偶尔我底下的同工来上班，我心想，你今天没照镜子吗？衣服皱巴巴的，好像整晚放在干衣机里。你说教会里不必讲这种事，当然该讲，因为我们代表无比卓越的神。卓越，我和戴夫开创事工时很有意思，神对我内心说，你们只要做到三件事就会成功，凡是追求卓越。卓越单纯是指无论你有什么事，无论多小都要尽力照顾，车子不要脏兮兮堆满垃圾，没错，有人需要被提醒该洗车了。这种事和你能不能上天堂无关，那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既然你重生了，你的名字在羔羊生命册上，重点是你想要代表耶稣吗？你想要发光吗？所以我喜欢传讲卓越，我喜欢教这主题，因为老实说，别误解我的意思，但这世界变得太随便，大家都追求舒适，但是你可以舒适自在同时保持卓越。阿们。我认为这点带来改变，我这么认为，这会带来改变，所以当我开始深入研读神的话，我发现身上有很多泥巴。我列出当时我做的一些事，我上教会十一奉献，当教会执事，参加福音队等等，车上有基督教贴纸，佩戴耶稣字样的水钻胸针。当时我心里有不饶恕，有愤怒的问题，一不顺利就生气。当时我很自私， 爱讲八卦，批评论断，骄傲自大，态度悖逆。我喜欢主导操控，我的思想非常需要更新，但我从不在乎自己的念头。我不晓得可以抛开坏的念头选择好的。我的口舌，天哪，我总是喋喋不休。我不晓得生死在舌头的拳下，必须小心斟酌我们的言语。关于思想和言语，我们需要经常不断的反复聆听相关的教导，因为有些事我们很快就忘了。神教导我，他跟我说，你们要追求卓越，还有两件事。神开始在购物商场教导我很多功课，因为当时我有小孩，一周会去购物三四次。神教导我追求卓越的第一课是把购物车放回应该放的地方。我花了要很费力才能让推车保持平衡。我们不想要撞到别人的车，所以会踢推车的轮子，不让它乱跑，能好好的把推车停回去。总之就是照着指示做好。可悲的是，我花了两年，才完全顺服。现在我即使得冒雨走一英里，也不会把推车丢在停车场中间。听着，那是小事，所以我们想，神才不在乎。我要告诉你，请记住，如果我们在小事上不顺服神，绝不会在大事上顺服神。所以我说，神在那个停车场，在那里看着我。谁知道，也许如果我就是不把购物车推回去，也许今天就不会在这里。我是说真的，因为我们是在所处的环境受训。能读圣经学院很好，但我要说，不一定要读圣经学院也能接受事工训练，只要开始聆听神对你说的话，而且照做。阿们。我以前对购物车有很多借口，我很忙，赶时间，别人都到处乱放，我为什么要放回去？但我们不是别人，我们身在世界，但不属于世界，应该与众不同，应该要发光。与众不同，并不是自以为高人一等，因为我们不比别人强，但我们要追求卓越。神说的第二点是，你们要正直，绝对不要乱用那些钱，那是给你们推动事工的。所以我们的事工不浪费钱，奉献进账的 86% 又捐给事工机构。我们要有正直的品格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将心比心。阿们。正直的人不会因为某人比较位高权重就特别给予关照。 知道吗？对神而言，我们都一样。这是谦卑的第一条原则，我不比别人特别。阿们，
阿们。
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开始学习尊重我的丈夫。神在这件事上花很多时间对付我，因为我曾经被性侵，我的态度恶劣，不让任何男人对我发号施令，因为我父亲掌控欲强，我常说等我离开家里再也不会听从男人。我做出内在誓言需要破除，我用我受虐当作错误行为的借口。有一天我祷告和神争论，我说我没被性侵就不会有这些问题。他说对，没错，但不要当作不改变的借口。
阿们。
我有问题，你也有问题，不能拿问题当作恶劣行为的借口。而且也不要让行为不正的人拖垮我们，那是我们展现见证的好机会。我刚写一本书叫做《爱难以爱的人》，这世界充满不可爱的人，但神要我们这么做，无论如何都要爱他们，因为这种事大家都了解，大家都想要，但很少人拥有真正的爱。简单讲一下，爱，爱不是感觉，我们都搞错，以为爱是感觉。有四个希腊字被翻译成爱，其实意思不同。一个是指浪漫爱情，一个是指友情，一个是指亲情，一个是神的爱，神圣的爱。在我们里面，因为我们得救时，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我们可以爱人，只要我们愿意去做。阿们。爱不是我对某人的感觉，是我待人的方式。而且我们应当为人付出更多，应当有更多随机的善行。单纯只是因为你喜欢付出，因为你有神的样式，你不必认识对方，不必喜欢对方，但是我应该，你也应该要非常慷慨，而且这不只是在教会里面给奉献，也包含称赞人、饶恕人。我们常求神做一些我们能轻易做到但不想做的事。有一次我为某人祷告，忘了是什么事，假使他们拖欠房租，神啊，求你帮助玛丽付房租，神啊，帮助他，给他钱付房租，派人帮助他。主怎么对我说，别再求我做那些你能轻易做到但不想做的事。希望你们记住刚才鼓掌的两件事。 如果之后你能和人分享那两点，我会很开心。我说真的，多年前我有本书将我化为爱，销量不佳，大概在十年前我又写了《爱的革命》，那是我销量最差的一本书。最近这本《爱难以爱的人》还可以，但不够好。这让我在灵里感到生气，我认为这可算是易怒，因为我不喜欢人们不寻求他们所需要的。我们只想要安逸。老实告诉你们，我就只说了，因为短时间我大概不会回来。我们要听更多关于苦难的教导。你们的掌声不像之前那么热烈。我们要听更多关于牺牲的教导。动机，哦，在教会讲动机的主题，大家就很安静，因为只有神知道你的动机。
没错，
我是为了引人注目吗？我是想博得好感吗？还是想对自己满意？还是单纯因为爱神？只是因为爱神吗？我真的难以诉说我有多希望大家能全心侍奉神，用尽一生。好，还有时间讲一段经文。约翰福音五章前八节，很奇妙，很奇妙的故事。这事以后，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。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，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，旁边有五个廊子或亭子门廊，里面躺着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，等候水洞。有一个水池，有五个入口，许多病人躺在池子周围，一年只有一次，天使会来搅动池水。无论是谁，我猜就一个人，只要第一个进去就得医治。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，在等神迹。我让你们思考一下，耶稣看见他，第六节，耶稣看见他躺着，你会想，耶稣他蛮有恩慈，看到这人躺了38年，会同情他。你好可怜哦，天啊，躺了38年。耶稣说，耶稣问他说，你要痊愈吗？一个问号。增订版说，你真心想要痊愈吗？另一个译本说，你是认真想要痊愈吗？我认为有些人只是躺着等别人替他们做事。我要说，我里面还有热情，38年 我应该可以蹭到池子边。38年很久，不用太费力就可以蹭到池子边。我会想，我厌倦这种人生，就算淹死，我也要第一个进到池子里。我得到很多启示，请看后续发展。病人回答说，难怪他处于这种光景，先生，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没有人帮我。他没想过，只要动一下，也许你们有些人只要动一下。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我喜欢这个故事，我很喜欢，可用任何语言讲，我在印度和非洲都讲过，大家都能理解。他找借口躺了38年，他自己能够做的事却等别人帮他做。总有人比他快一步下去。告诉各位，你可以选择自怜或强大，但无法两者兼具。我曾经浪费很多岁月，很多年日自怜自艾。我用我的遭遇当作借口，一直不当认真的基督徒。我可以上天堂，我爱耶稣，而且重生，我知道我得救会上天堂，但在当时没人会因为我而上天堂。最近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，我很确信，也恳求你上教会，不要只想得到什么。我要去领受祝福，不，去成为别人的祝福。